把须弥山装在芥菜籽里面，芥菜籽没有放大，须弥山也没有缩小，它就装进去了，这怎么个装法嘛？这是告诉你大小无碍。为什么呢？大是法性，小也是法性。我们今天因为做了相，有大小之相，它就有碍。佛菩萨没有大小的观念，等万法一如，所以互融无碍。他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所以才现出了这样一个境界。这个境界说实在话是真实的思想。我们今天所执着的、所见所闻的，都是一个错觉，不是事实真相。那么像前面所讲的这些等觉菩萨，无量无边，统统的机会，这是同行的大事。又有比丘尼500人，清心寺7000人，清心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梵众习供大会。我讲经这个道场的确是殊胜庄严。比丘尼是出家的女众，当时在会的有500人。出家的男众，前面我们看到有12000人，女众有500人，在家的男众，我们今天讲在家居士，印度人称为优婆塞，在家的男众呢有7000人，在家的女众啊也有500人，这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500加上7000，再加上500，8000人，和前面出家男众12000人，20000人。这是参加当时法会的，我们肉眼能够见得到的，肉眼见不到的菩萨、罗汉、辟支佛、天人，我们肉眼见不到的，那就多了。欲界天，欲界有6层天，色界有18层天，无色界还有4层天。这28层天的天人，有许许多多也来参加这个法会，都来听释迦牟尼佛讲这一部广大圆满圆顿的大法，确实是跟讲其他的经呢场面不一样。那么本经的通序到这里就介绍完了。通序这么长，在一般经里面很少见的。底下一章呢，大教缘起第3呢，是本经的别序，要说明这个法会是什么样的因缘兴起。在这一章经里面，因为我们这个经呢经文不长， 我们称它一章可以上。那么黄老居士呢，他分的是品啊，也行啊，品是品类，跟篇章的意思是相同的啊，相同。在这一章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如来放光显瑞。我南尊者见到这个瑞相，生起稀有之心，出来祈请世尊答复我南之情呢，这样才为我们说出这一部广大圆满直接方便就近的第一稀有难逢的法宝。那我们在讲习当中时时提醒同学，如果用方便就近这个标准来看，释迦牟尼佛49年所讲的一切经，只有这一部经符合这个标准啊。其他的经典如果是就近就不方便，是方便呢就不就近啊。什么叫方便呢？方便是容易懂容易修啊，这就方便啊。不究竟是它不能成佛啊，换一句话是没有办法出三界，这就不究竟啊。究竟的大乘经典像法华像华严是讲成佛之道，但是不方便，那个道理也不好懂，修学的方法我们也做不到啊，所以就近的经典不方便，方便的经典不就近啊，既方便又就近呢。查遍大藏经就这么一部，非常非常稀有啊啊，真的是稀有难逢。好，我们看经文。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经文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一段是讲世尊放光显瑞。二十就是在灵鹫山大众聚会的这个时候，前面所讲的这么多大众啊聚会在一起的时候啊，世尊这个时候威德光明，比平常啊更要殊胜啊。我们一般世俗人讲啊，佛的这个光彩啊，仪容精神啊，这个愉快呀、啊、超过平常啊，以前没有见过啊，这是赞叹他的相好啊。那人为什么会显得相貌这么好呢？快乐嘛，你看我们世间人不常讲吗，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你要遇到心里有快乐的事情，好多都表现在容貌上去了啊。如果你心里面有不快乐的事情，就愁眉苦脸，那个样子就很难看。 啊，释迦牟尼佛今天呢，一生当中是最快乐的一天。以前没有，以后也没有，啊，为什么最快乐呢？要为大家讲无量寿经，这个快乐了。常福本怀呀，也就是佛要不度众生，像前面所说的吗？啊，众生缘没成熟啊，天天在等啊，啊，这一天机缘成熟了，等到了，这个快乐了。啊，机会毕竟被他等到了，啊，所以蕴藏在心中，究竟圆满的大法了，今天可以痛痛快快的宣扬了，他一生最快乐的，啊，就由此可知，佛度众生，不要说是释迦牟尼佛，一切诸佛度众生，在佛的心目当中，用什么样的法门教化众生呢？就是念佛求生净土的法门，啊，所以这个法门呢，是佛出现在世间唯一的正数，啊，因为机缘没成熟，所以佛才用其他的法门，啊，其他的法门是逐渐逐渐诱导你，帮助你成熟，是这个意思。我们在黄老居士注解里面看到，唐朝时候许多中外的大德都认为华严经、法华经是本经的导引啊。那导引是什么意思呢？引导你入这个经呢，啊，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个经才是正书，那个经都是旁敲侧击，啊，换一句话说，这个经这个法门是佛教化众生的主科、必修科，就这么一本，其余一切经论选修科啊，修不修没关系啊，不要紧啊，这个是必修课程啊。今天能够上这门课，这老师快乐了，高兴了，所以他这个光彩啊、风度啊，跟平常大大的不一样啊。如融金句，又如明镜，这两句是形容。黄金很美呀，啊，人人都喜爱。黄金要在高温之下把它融化了，变成一体了，那个光彩比这个固体的还要美。这个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平常我们看佛像金色身呢，就看到了金，今天看到的佛的相貌就像黄金融了的那样的光彩，啊，又如明镜，明镜是形容佛的身心清净无比，啊，一尘不染，啊，清净无比，啊，隐藏表里，啊，好像内外啊透明的一样，啊，身心洁净呢，像一个透明体一样。表是外表，里是内里，啊， 这是瑞相。底下连句是说他放光，显大光明，这是佛放光。光里面呢，千变万化，美不胜收啊。所以这个一段呢，释迦如来放光显瑞，这是这一部经发起的第一个原因。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住根越狱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瞻仰，生稀有心。阿难是释迦牟尼佛的使者，每一天不离开佛的，我每一次讲经他都参加的，从来没有一次缺席的，每一次讲经佛那个样子他天天都看到的，他看得很习惯，唯独今天呢，佛现在这个像不平常，他从来没有见到过。所以阿难尊者即自思维，他看到佛今天现的这个相啊，自己就想了，今日世尊，今天释迦牟尼佛他的色身是讲这个身体住根越狱，住根是讲六根呐，越是喜悦，愈是愉快。今天佛所现的格外的欢喜，格外的快乐。那么这个越狱，说实在话，不是外面来的刺激。不是，它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对，喜悦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内心等待众生得度的机缘等到了，看到这么多大众，这大众跟熟了，可以接受这个法门，因缘聚会呀，稀有难逢啊，所以精神百倍，特别的欢喜快乐。那么这都是从表面上来看，清净身心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这个两句是说明佛现大光明，数千百变。佛在光里现的什么相呢？现的十方诸佛的刹土，宝刹庄严呐。所以这样一个境界，阿难尊者过去没见过，实在说固然是因缘聚会呀，佛欢喜，这是一个原因，这都是讲佛的自力。除这个之外， 今天本是释迦牟尼佛，他正在那里忆佛念佛，他忆念的是什么佛呢？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我们在经里面常常看到啊，十方一切佛阿弥陀第一了，他一佛念佛了，阿弥陀佛神力又加持他，他今天的相啊得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就格外的好看。不但阿弥陀佛加持他，十方一切诸佛都弘扬这一部经典，都称赞阿弥陀佛。所以当佛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十方一切诸佛跟释迦牟尼佛融合成一体，所以释迦牟尼佛今天就变成一切诸佛了。这个像这庄严当然不是平常能见得到的啊！诸位要明了这个事实，这相随心转啊！我们心慈悲，相貌就慈悲啊；心险恶，相貌就凶狠。相随心转啊，所以佛的相是最好的相。我们念佛，心里面有佛，这个相貌不知不觉就变成佛相了啊。你们要想相貌好，多念佛，是吧？那个化妆啊，没有用处的啊，那是假的啊，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啊，真正的就是念佛想佛啊，念佛想佛，那个身心呢将来都逐渐逐渐就变成佛的样子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想阿弥陀佛，这个时候变成阿弥陀佛的样子啊，所以显示无比的殊胜庄严啊。这是佛之欢喜的原因啊，所以实在讲两重原因。佛所现的光明瑞相呢，实实在在是显示他的大德大智殊胜超逸，达到了极处。所以在光明当中应现十方刹土，地以稀有，所以我难说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了。我难尊者跟他那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啊，习得瞻仰，这是缘分的啊。我难今天见到了，无比的欢喜，看不厌的啊。我难见到了，诸位要晓得，与会的这些大众啊，个个都见到。不是我难一个人看到的，所有在会大众通通不见到啊。我难生稀有心，大众也是生稀有心啊。不过是我难尊者代表大众啊出来问问缘故，佛今天为什么啊这个相貌光彩这样殊胜啊，怎么有个道理 要问一问缘故。即从坐起，偏担右肩，长跪合掌二百佛言。这几句是请罚的礼节，在我们中国过去啊，这《礼记》里面都有记载，就是请仪则起啊，就是有疑问要向老师请教啊，或者请老师开示，都要从座位上起立啊，这是礼节啊。佛门也是如此啊，我们有疑问呢，要向释迦牟尼佛请教，所以他从他的座位起来啊，偏担右肩啊，这是行最敬礼啊。印度人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我们的衣服是有袖子、有领子、有扣子，印度人没有。印度的衣服就是一块布围到身上啊，平常呢两个肩膀都是包裹的，都是包起来的啊。但是在行礼的时候，行最敬礼的时候，要把右边的膀子露出来啊。跪在地下的时候，胡跪是一个脚右膝着地，左膝不着地啊。为什么这种跪法呢？在请教的当中，也许佛有事情吩咐他，他起来方便啊，右手露在外面服务方便，随时准备奉祀老师，是这个意思啊。如果说是两个脚都跪下去，肩膀都盖着，叫你做事就不方便了，起来没那么快了啊。所以说不等待老师吩咐，我已经准备好了啊，随时吩咐啊，随时很快的动作了，替老师服务啊，是这个意思啊。这个偏担右肩啊，所以佛经里面呢有许许多多这个威仪啊，就是戒律里面的威仪，现在都用不出啊，用我们中国生活习惯呢跟印度不相同啊，许多都用不上啊。但是戒律的精神我们要记住啊，这个是决定不能忘掉的。长跪合掌，这个长跪刚才讲的是右膝着地啊，这种跪法啊。合掌表恭敬啊，这十个指头啊代表散乱啊，合掌合一代表什么？收心啊，平常胡思乱想啊，现在一心一意啊听佛说法啊，所有妄念呢统统都洗掉了，就是专心一心一意，或者代表一心一意啊。所以这个是恭敬啊，这表法的意思。二百佛言，百是下对上的敬词啊，上对下呢高啊，我告诉你，这是上对下的口气啊。现在人不讲究这个啊，我看到那个儿子对啊父亲母亲说话，我告诉你也告诉了，这个学生对老师也告诉了，这个现在人不讲究这些了啊。从前 像这些敬词是很重要的，这个是礼貌。那么佛经的翻译最晚都是在宋朝，宋以后翻译的很少啊，所以对于古代的这些礼节在佛经上我们都能够看得到。这个二百佛言，这就是底下了，是摩难尊者所问的话了啊，他所请教的言语。世尊今日如大吉丁，祝其特法，祝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这段是阿难呢请教的言辞，这个里面含的意思很深。首先我们看他对老师的称呼，世尊，这是极尊敬的称呼。佛是人天师表啊，是世出世间所尊重的啊，人天所尊重的，所以称为啊世尊啊，这是最尊敬的称呼。底下呢是他的疑问啊，今日入大吉丁。我们知道佛与大菩萨常在定中，他那个定没有出入的啊，楞严经上所讲的首楞严大定啊，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这是佛与诸大菩萨平常都是如此啊。那么佛今天所示现的呢，好像这个定比平常更深，这是阿难呢疑惑不解之处。那么这什么定？给诸位说，这是念佛三昧啊，念佛三昧，三昧中妄啊，这不是普通定的啊。我现在在念阿弥陀佛。阿难晓不晓得呢？阿难晓得，故意来问啊，假装不晓得，故意来问。阿难也是大权世心，绝对不是真正的出国罗汉，不是的啊，是佛菩萨再来帮助佛弘法利生的啊，所以从他的问的话里面已经透出来了，他知道。祝其特法，今天释迦牟尼佛住的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法门，这就是将要宣说平等成佛的方法。就是这部经典呢，这部经典是叫一切众生平等成佛，这个经题上讲嘛，清净平等觉 这是其他法。啊，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没有讲过平等成佛。啊，所以这个法门很难信的。啊，等觉菩萨、圆觉声闻、地狱众生，怎么可以平等成佛呢？这个根性差别太大了，怎么能平等成佛呢？确实有一个极妙的法门，平等成佛的方法，是佛从来没有说过的，今天要为大家宣讲。所以这个心呢，安住在奇特之法。诸诸佛所住啊，《金刚经》上，须菩提尊者是问了两个大问题，其中有一个云何应住，啊，就是我们的心呢，应该安住在哪里？啊，《金刚经》上两个问题，一个是云何降伏其心。我们这个心里一天到晚胡思乱想，要怎样降伏？那我们的心应该住在什么地方？两大问题。啊，释迦牟尼佛讲了一部《金刚般若波罗蜜》，就是解释这两个问题。你们《金刚经》念了很多遍了，这两个问题答案有没有找到？越念越糊涂啊！如果这两个问题啊，在这个会上提出来，哦，那就太简单了啊！怎么样降伏妄念呢？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妄念就降伏了。心应该安住在哪里呢？阿弥陀佛，就安住在阿弥陀佛上，就成功了。这个方法妙啊！今天世尊是住诸佛所住，一切诸佛没有一尊佛不念阿弥陀佛的，没有一尊佛不意念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所以诸佛所住啊，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今天释迦牟尼佛也不例外啊，也跟诸佛一样啊，念佛是三世十方一切诸佛之所住，导师之心啊，导师引导，引导一切众生同成佛道啊，因为它是平等法啊，九法界众生平等成佛，这才是大导师啊，不可思议的导师啊，最深之道啊，行弥陀之心，念弥陀之所念，弥陀之所念就是四十八愿，愿愿都是平等普度一切众生，这是第一殊胜之道，所以称为最胜之道啊。从这几句啊，我们还看不出来我难知道这个事情的真相啊，还看不出来，底下这几句就看出来了。我难说了，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去是过去，来是未来，这就讲三世，三世一切诸佛了， 诸佛都互相的念啊，佛都念佛啊。说实在的话呢，一切诸佛都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念诸佛，佛佛相念啊，啊，佛佛相念。他就想，今天佛现的这个瑞相一定是念佛，不念佛，佛的相不会这么好。但是不晓得世尊今天是念过去佛，还是念现在佛，还是念的未来佛，这就他也不知道了啊。如果念现在佛，我们娑婆世界只有一尊佛啊，那当然是念他方世界的佛啊。所以这个问话里面就很清楚很明白的说，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还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啊？威是威德，神是神通啊，就是我们世间人没有办法想象的啊。今天呢，佛所现的这个色相光明啊，我们没有法子想象。显是明显，耀是光耀啊，这都是形容佛的瑞相光明，光瑞啊，佛放光，它的瑞相殊妙乃尔啊，殊是殊胜，微妙像先前这个样子啊，我们从来没有见过，愿为宣说。愿不但是阿难的愿，与会大众啊都有这个愿望啊，希望佛给我们说说啊，今天呢为什么会现这个相。这一段呢是阿难的祈请啊，所以在教起因缘上来讲呢，两重，一个是世尊放光显瑞，阿难借助祈请啊。慈州大师把本经的序分就说到此地，下面呢慈老就判作正宗分了，但是黄念祖老居士的判法不一样啊，黄老居士把这一章都判作别序啊，到第四章法藏因地才判如正宗啊，这就是每一个人的看法不相同啊，我们知道就好啊，都有理由啊，都讲得通，都讲得很好啊，慈老的科判我们已经印出来了啊，但是慈老的科判呢是根据最初的版本啊，我们现在这个本子是修订本啊，这是个定本。慈老科判里面最初汇集的，它分的这个章数是37章啊，后来夏老居士不断的在修订啊，修订成最后的定本呢，我们现在所读的是48章啊。可能当初啊，老居士最初汇集是像37道品37章啊，到最后想想呢，阿弥陀佛48愿还是48章的圆满啊，与弥陀本愿相应啊，所以重新呢分了，内容大致上差不多，所以合起来看能够看得出最初啊那个第一次印出来的本子的面貌。 从慈老的科判上能够看得到。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只是看到阿难尊者提出问题，释迦牟尼佛的答复啊，过了年再看到啊，再听。我们到场下一次讲经呢是初八开始，初八是2月22号，星期五，正好借助讲这部经，底下精彩的答复，初八我们再给。